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今天已经进入了2025年第一个的主日啊，非常的感恩，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也愿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啊，丰丰富富的临到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新的一年的开始，好，想跟大家从圣经的里面来看一看节日这个的题目。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呢？因为在这个的周五的查经班，我们刚开始查这个的出埃及记。当我在预备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第一个的问题是思考的是，那究竟我们看这个书卷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眼光角度来去看这卷的书呢？是一种探讨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角度来去看他们？如果是的话，可能我们在当中就会要寻找很多有关以色列的这些历史的一些的information, 一些的 data, 因为我们要需要更好了解整个的发展什么时候出埃及当时的皇是谁在过程的当中路途是怎么走各方面的事情。当然这些是很重要的。我们读一卷的书卷的时候，能够有这些的背景，这些资料让我们去理解它、认识它是很重要的，很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这个书卷的认识。但是同时我也在问，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的书卷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活在现今世代的基督徒信徒来讲，了解这个的以色列的历史有什么样重要的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呢？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出埃及记不应该是单单是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应该是从一个神跟他的子民的交往，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经历这些一切的事情，在这些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作为现今的信徒如何从他们的经历里面能够对我们产生帮助，以致到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我们如何跟神建立的关系。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每一个的经历都看见神的作为，而他的作为让我们更好了解如何跟神来相处。在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有很多的节日，每一个的节日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在他们的历史事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经历。也可以说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节日背后都是在讲神如何带领这个的民族，神的作为是如何透过这样一个的节日、一个的纪念来彰显了他对他的子民的心意。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在思考，我就计划，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从神的子民的角度来去看的话，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的节日，那我们也同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神如何透过这些节日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因这个缘故，我就打算往后跟大家好好的来思考圣经中记载这些的节日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以前有很多的节日都很重要，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节日。但是其中一个是我们比较常常看到的，也是比较熟识的一个日个日子，就是安息日 Sabbath 啊，安息日啊。这个 Sabbath 这个安息日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日子呢？当我们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是有意的选了这样一个的日子，做一些以色列人一般不做的事情。耶稣之所以被这些的犹太人，无论是宗教的领袖还是哪些的民众所不能够接受，其中有一样，就是因为他常常在安息日好像在违背安息日应该做啊，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却做了。所以这些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非常的讨厌这个的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的一些的要求。那究竟安息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日子呢？我相信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啊，有关安息日的一些的信息啊，有一些可能今天你会重复听见，听见我会讲的是重复的事情，但是也一些应该是你没有听过的啊。我相信每一次我讲安息日的时候，可能我都会有新的领受。新的看见，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像大家很熟的一个的话题，安息日啊。但是相信当中希望给大家能够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图画，一个意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的经文啊，安息日是记载在哪里？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的看重这个节日？因为安息日是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的当中其中一条。我们呢今天先来看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啊，8到11节，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吧，好不好？大家能够更投入啊，一起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在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节日日你和你的儿女不被生出，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十诫的当中的第四诫。以色列人特别注重守安息日这样一个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还是说我们透过在这个的福音书的里面记载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啊，讲到有关安息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注意到的一点，停留在这个的第十节。讲到这个第七日啊，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我们常常对安息日的观念的理解就停留在安息日是一天不能工作的一个的日子啊，所以当守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工都停摆了，不能够有任何被称为工作的这样一个的事情的出现。那我们要问的是，究竟神 设立安息日，就是为了要让人有一天的休息。这个是重点吗？无论是我们今天还是当时耶稣时代那些的犹太人，他们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不能工作这样一个的事情上。因为耶稣违反在哪一天他做了不应该做事，他做了，所以人就对他产生一个的攻击。那我们基督徒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但是我们不需要守，因为这是犹太人，神给犹太人的诫命，不是给我们的。有时候基督徒又在哪里在讨论，那么究竟基督徒在什么时候算是守安息日？在哪里争论究竟守安息日是在星期六呢，还是在星期天我们的敬拜？我们还是环绕着在哪一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哪里作为一个好像对安息日的一个的讨论，一个的理解。当然这些还是重要的，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的，但是这个是真正神给人安息日的一个日子的背后的意义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不是。我们来看一看神在什么时候定这个日子，不是在西乃山给摩西律法的时候才把这个的条例放在这个十诫的里面，不是。神定安息日是在他的创造的时候所定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那创世纪第二章这是很重要一节的圣经，常常我们就也是很忽略了哈。当我们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停留在神六日的创造。我们常常停留在神的创造是六天的创造，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七天的，神的总创造是七天完成的。那你说没有啊，你看这一天神没有做工作，神没有做创造大地的那个工作，但是他定了这一天作为一个圣日。这里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安息 Sabbath 本来的意思就是休息，停止他要做的功。所以这是第二节，已经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 Sabbath， 就是神停了他创造的大地的那个的事情。但是这一天并不是没有事情做，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节日神卸了创造的工作，叫安息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表面看安息日 Sabbath 就是不工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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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不工作。我们先来看一下神赐福这一天，这一天叫什么？圣日。这一天神把它分别为圣，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什么意思？神的创造六日的里面创造了一切万物之后，第七日他就把所有的创造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东西是属于神的。当摩西见到耶和华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脱下鞋，好，因为这个地是圣地。 因为神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圣，属于神的。所以当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个是圣幕，至圣所。所以后来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殿，这个建筑物跟所罗门的宫殿，可能从怎么说呢，从建造成，从建筑这个表面来的外表来看，可能这个圣殿还比不上所罗门所建他自己的皇宫的那样的雄伟，但是这个地方被称为圣殿，因为这个是属于神的，只有是应该说是神在的一个的地方。为圣的意思是属于神，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和物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去明白的话，当神创造了大地一切的时候，在第七天他就称所有的创造是圣，意思是说所有的都是神所拥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了解。诗歌在唱什么？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属于神这个观念的这个思想在我们脑海的当中。不管我们怎么样从什么的理论来推敲，就算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也读创世纪，但是我们还没有很深的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神在这一天里面宣告他停了，做了一切的创造，他做完了，现在宣告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他在宣告他的主权。如果是这样，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保罗在描写神的愤怒对世界的审判，他先从外邦人那个角度来去讲，然后再讲犹太人。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一段的圣经是我们很熟，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来去理解的，来去思考的。罗马书的一章从十八节开始哈，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到二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的一章哈，十八节开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怎么样显明呢？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指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是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神的愤怒是什么？神的愤怒就是说，世人不把他所创造的一切归给神的主权的底下。神的愤怒就是这些一切都是神所拥有，但是竟然人抢夺了神的创造这个主权，这个权柄，而把有形的物体的，哦，这个是神，这个是我们的神，这个金牛犊是神， 把人也变成了神。所以神的愤怒是因为他们并不把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的主权归给神。可能我这样讲大家好像还不是很理解很感受得到哪一种的的问题所在。用大家所听得明白的类比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那你第一步你要做什么啊？申请一个专利，对不对？如果你不申请一个专利，转个头来人家就把你的创造拿走，把你的发明拿走了。当你申请一个专利之后，这个的你所发明的所造出来的东西是属于谁的？属于你的。当别人要用这个的东西的时候，需不需要问一问你给不给他用，需不需要你买一些专利费？今天现今这个社会争来争去就是这个专利的问题，是不是？当你拥有这个专利的，你发明这个东西，你的专利在哪里的时候，别人偷了还是使用了你的专利，你会愤怒吗？而且他是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发明的，你气吗？当然现今的世界就是透过法律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世界是神所造的，但人却抢了这个神的创造的权柄，把它据为己有。 Sabbath 是什么？我们回到刚才出埃及记那里哈。 Sabbath 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背后的意义，一方面是神宣告世界是属于他的，当他吩咐他的子民去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休息，不要做工，让这些人可以有一天你 know 假期啊，大地也可以休息一下。那我们休息好了之后，隔天有更有体力去工作，是不是？当然也是个很神也顾念人的一种肉身的需要。但是这个是安息日的重点吗？我认为不是。当神吩咐他的子民守安息日的时候，乃是要吩咐要告诉他的子民，这一天的来到，你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肯定你自己的身份，你是谁，你是谁所属的，你能够把你的哪一个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一个属神的子民守安息日的时候，不是停止不做工，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生命主权再一次的向神说，神啊，是的，你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把我的主权再一次放在你的面前。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不是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可能关我们没什么事。但是这个是给神的指明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休息，我们只是在那里唱唱歌，听听神的话语，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神让我们每个星期有这样的一天来到他的殿堂去敬拜，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谁的， 我们的生命主权有没有再一次因为敬拜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给神，不是在我们觉知的时候举个手而已，那是每一个星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告诉神呢，你是神，我是你所拥有的，我是受造的受造物，在你面前我谦卑地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如果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却没有这样一种的态度的话，你觉得神会喜悦吗？你觉得神，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有心无心，总之我来到了就觉得哦，我 fulfill 了，我满足了这个的敬拜了，你觉得神是看不见吗？你觉得神是不知道你的心想什么吗？你真的不知道神看你看手机是看圣经还是看别的东西吗？你不惧怕神吗？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把神当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不是责备哪一些创造哪些外邦人在哪里来不把神当神而发怒。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在来到神面前肯定我们是属于谁的。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的，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安息日 Sabbath， 当一个神的子民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专心地把自己交给神。守安息日的子民，神为什么要给他的子民守安息日？因为神要让他的子民来分享他的爱。为什么安息日跟创造连在一起？创造是什么？当我们看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不知道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在一切受造之物已经把它彰显出来，彰显了什么？我认为神的创造是神是透过创造把他的属性爱的属性展示在人的面前。神的创造这个世界的被造是一种爱的一个的结果，是神透过创造来展示来分享他的爱。今天很多不认识神还是说认为没有神的人心目中认为这个世界是丛林法旨。什么叫做丛林法旨？森林的法旨。弱肉强食。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好像是一个的定律，世界就是这样，你强你就能够拥有更多，你弱就是被人欺负。那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创造是，我们知道是神创造这一切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想一想，如果神是爱，在他的创造的里面会让受造的一切物伤攻击物伤残害物伤来弱肉强吃吗？在我的逻辑的里面我认为不是。如果神是爱的源头，他所受造出来的一切不可能是彼此对敌的一个的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反一个角度来去想，在神的创造里面处处都看见哪一份邪己的爱？如果大家留心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创造的里面，每一个前面的创造都是为后面的创造铺路，因为有了前面的创造才有后面这个的受造的出现，后面的创造又是为后面的被造来铺路，每一个都是一种舍去自己来完成更高的。 一个的表达。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弱肉强食？为什么我们不能看成这个受造的世界是彼此协起去完成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你说现实不是这样，对，你说的对，现实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罪进入了世界之后，世界都被败坏破坏了，人变得自私，这个受造的世界也被诅咒了。但是这个不是神本意，所以当我们说神最安息，神要给神的子民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重新再一次看见神的创造，来享受分享神的爱。安息日不做工，为什么？因为神的创造的里面，本来神是有丰富的供应的，神的供应是可以从无变有的。以色列的旷野40年，每一天中神都降下玛纳给他们。神的创造是来传达他爱的一个的表现。我相信我们最近有个 new baby 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有对新的夫的 parents 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哈。当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把你认为最好的来为孩子预备。你不会说你哭着哭呗，你就是找到能吃的吃呗，你找不到你就该活该。你不会啊。小孩他小的时候，你那么私心的爱护他，他长大你一步一步带他，你都是用你的血己的爱来对待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创造的本意嘛。因为人的爱的血己，别人才能够成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就是 Sabbath， 就是让我们去分享神的爱。往后我们再有机会再读下去，将来一些节日的时候更多的分享。那我们说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律法，有那么好的一个的神对他们的要求，那他们应该是过得很幸福了，对不对？可惜的是，人在享受了神的祝福之后，却把哪一个祝福他的神抛掉了。人看见那些祝福他的东西，没有看见那个赐福给他的那一位的神。结果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享受了一切的丰盛之后，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神，到一个地步神都没办法，机会给了很多很多，他们没办法能够，他们都不回转，神没办法，只好放手，让列邦来掳掠他们，把他们带到离开这个的应许之地。当他们被掳流放在异邦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他们失去了圣殿，他们失去了敬拜。我选了一首的诗篇跟大家来思考，诗篇42篇，也是一篇我们很熟的诗篇。这篇诗篇应该来讲是当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内心的一种的感受。那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体会一下，原来没有神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一节到十一节开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见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赞赞的声音领我们到神的殿里面，代价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等一等吧，我烦躁到一个地步它都不亮了。刚才我们读开始的时候，这一个的诗人内心里面表达什么，他何等的渴慕，何等的想来面对神，但是没有，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因为他们已经在哪里失去了他们敬拜的机会，他们在哪里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自己身份，是一个被掳的奴隶，所以他们心中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来洗脸，何等的悲伤。好，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忧闷，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你的不步发声，深渊就与声音响应，你的波涛共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感谢我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了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在第六节吧，我们来看前面，好，回到前面，好，就停在这里。好，这个是诗人在异邦的时候的一种的心境。诗人神没有离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哪一种神的同在，因为他们没有节期可守了，他们没有圣殿可去了，他们没有敬拜的机会了，他们内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两个形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的体会？忧闷是什么？烦躁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烦躁过。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对劲，你里面就好像有一团的好像乱码在那里，好像你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怎么样去了，前面一片的黑暗，究竟我应该做什么？里面充满了一种的不安。烦躁是什么？烦躁是里面哪种不安的情绪，还是说没有哪一份的安全，这种安全感在哪里？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神，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为什么神要给他的子民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一个让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亲近他的时候。安息日是一个让他们可以分享神给他们的恩典，他的爱的时候。 安息日使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重生，肯定我的生命主权是属于神，神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一切。你说有什么特别吗？非常的重要，特别。我们常常用一个字来去描写一些的状况，可能当我们面对一个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把握？我们对这个事情可能心中好像没有哪一种 not sure， 不肯定。当这个情况的底下，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底气，有没有这个字？我们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当我考虑左右前后四周围去思想的时候，我能搞定这个事情吗？我会发生在我前面的一切遭遇，我心中哪一种没有把握的心情，就没有底气去面对要面对的事。一个国家的使者，当他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比方说美国的大使去到一个国家，在那里他讲话的时候，他要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他要很有硬气在那里讲，很有底气在那里讲。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能力吗？因为这个人很强，很有本事吗？不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底气，有那么厉害的那么强的硬气在当中？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背后他所代表的哪个国家，要整个国家 back up 他所讲的一切。不是他个人有多少的能力，那是背后这个国家给他的哪一种的 you know 的 support 在当中。弟兄姐妹，2025年新年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会不会看新闻呢？YouTube 啊 whatever you know 这些的 media。 当你看见世界的局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会怎么想。未来的一年大家有没有把握啊？现在美国面对的遭遇大家有没有很清楚的了解？ What's going on 啊？公司的裁员啊，那么大的航空公司，一个飞机一个飞机倒，你还敢坐飞机吗？打仗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哪一种的互相争斗，未来的一年，现在我知道在东南亚很多的所谓那些的，无论是流感也好 whatever， 我不知道，大家都戴着口罩。大家对于2025年有没有底气？够不够胆说你知道你前面的路怎么走？弟兄姐妹，神对他的子民真的很好。神对他的子民好到一个地步，每一个星期都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知道谁在他们的背后，谁在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一切。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个世界的变毒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哇，这个总统出来，哇，这个的总理出来，哇，这个人出来可以了。我们常常以为某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错了。真正对这个世界能够掌管的，只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个的创造主。 他创造了一切之后，第七天他说 I'm rest, everything's perfect now, 所有的创造都完美了，我现在宣告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包括他所爱的那些的人。啊，记不记得我常常讲的时候，神的创造里面不单只是对那些很伟大的、很强壮的、很厉害的，给他们丰富的供应，连那个最微小的那个细菌、那个小动物、那个小植物，神的看顾都是无微不至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自己的慈爱在这当中？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新的计划。哎呀，今年要找什么工作，要去哪里工作，要去找什么的地方。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unknown, 不知道。谁非我们知道谁在掌管。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忧闷、烦躁、恐惧、害怕。所以诗篇46篇告诉我们，洪水泛滥的时候，这个大海翻腾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是坐在哪里，这个国不动摇。然后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自己的主权，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没有把每一个星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重新跟他建立这份的关系，我们只不过是当一种的习惯，一种只不过来到这里是一种的宗教的活动，有是很好，没有也没所谓。自从可否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很多教会都变了，变了什么？很多的信徒都不去聚会了。为什么不去聚会？因为在网上可以聚会，干嘛还要去到哪里？当人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就甭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神给你的赏赐。2025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年，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 Sabbath 安息是真实的，人可以在神里面得享安息，谁非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否则的话你甭想能够有安息。任何一个的小小的事情，我担保会把你打倒。不信，感冒你看看，也会死人的。42章告诉我们，这些离开了神的人，他们的光景，内心愁苦。来到46章，我们来再读一读46章，我们就结束吧。诗篇46篇，一起来读一下哈，感受一下，一起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地其中的水虽然喷喷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个河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至高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这个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外邦宣扬，列国摇动，神发声，地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是刀兵直到地极，他架中断肠，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2025年对于我们一家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我们打算暑假之后哈，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哪里？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生活更不知道。是，我已经勉强可以拿这个的退休这个 Social Security 了。但是想一想现在的物价啊，拿呢一点点的 Social Security 能生活吗？这是 big question mark 真的买一个鸡蛋多少钱？好，那刚才那个 check 告诉我 Oregon 连鸡蛋都没有得卖了。2025年对于我们一家来讲是一个非常 unknown 的一个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相信是非常的大。怎么样整理房子已经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每一次当我进到我的书房，我看见哇那些书我就糟糕了，怎么样处理的，掉了吗也不舍得，拿走吗哇怎么拿。太多太多太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好，我们有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们 everything 都计划好了也很富有了没所谓了，去到哪里都可以潇洒过一生了，没事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一样的事情，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他过去怎么样把我们从加州带过来，来的时候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傻傻的就来了感谢主，丰富的供应，20多年在这里一点不缺。好，过去神的带领，今日神的带领，我们也坚信往后神照样会带领，所以不忧闷不烦躁，知道他是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安静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给我们每天的生活。弟兄姐妹，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的人生，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为前面预备各样的事情是需要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放在这些随时变动的东西的身上的话，你只能够忧闷烦躁惧怕，没有底气。相反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位的神，你还怕什么？诗人告诉我们，神帮助我们，还有谁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原来每个星期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跟他建立这样一种的关系，来享受神的爱，享受他的丰盛，我们还怕什么呢？ Sabbath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做的一个的日子，不是不做工，乃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是的，神，我们来到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摆在我们面前的2025年是充满了挑战的一年，不管我们现在是何等的平顺，但是只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件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些的平静 这些有把握的都被打得粉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年，充满挑战的一年，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掌管一切，世界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也是属于你的。当我们肯定我们跟你的关系，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星期来亲近你，就可以来享受与主建立这样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主你为我们预备的爱，让我们能够在动荡的世界的当中仍然可以休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